一声轰鸣，一场事故，是结束，也是另一个开始。请听福音广播剧《生命列车》第二部。
晚上八点钟，修理工阿文背着重重的工具包回到家里，拿出钥匙开门，门居然在里面反锁着。
老婆，我回来了，你在屋里吗？哎，你反锁门干什么呀？
干什么？皮包买了吗？
你说的轻巧，你看好的那个皮包20000多块钱呢，我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？再说上个月给你买手机的钱我还没还完呢，咱不是说好了明年再买吗？
谁跟你说好了？今天早上我怎么跟你说的啊？拿不回来皮包你就别想进这门。
你不要无理取闹了行不行啊？那么贵的包你疯了吧？我只是一名维修工，我能挣多少钱呢？请你理解我一下行不行？
理解你谁理解我啊？说那么多你累不累呀？啊，我就问你，这包你是买还是不买？不买你就甭回来了。
你以为我愿意回来呀？我早就受够了，不开门是吧？我还不进去了呢。
你长本事了是吧？好，有本事你就永远别回来，我还不了解你。
屋内的妻子还在依着门框数落着阿文的种种不是，而阿文早已转身走下了楼梯。今晚的一幕各位已经听见了，像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，每次都是以阿文的妥协告终。这次他忍不下去了，也不能再忍了。他本打算去父母家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还是别让父母跟着操心了，况且后天就是大哥的忌日，不能给本来已经备受打击的父母任何压力了。找朋友算了吧，要是大哥在就好了。想到大哥，他停下摩托车，情不自禁地向夜空高声呼喊：
大哥，大哥，你能听见吗？你回来呀，你在哪儿啊，大哥？
阿文住进了一家小旅馆，一夜失眠。早晨洗漱过后，背着重重的工具包来到单位，找到了当班的经理。
经理，从今天起我想请3天假。
请假？什么事儿啊？
后天是我哥的忌日，我想……
哦，这样啊。你也知道最近工作太忙了，咱们公司人手又不够啊。我知道你们弟兄情谊深，不过呢，眼下这工作量太大了，用户家里的电器又需要及时维修，总得有牺牲精神吧。你看看我，不也是拖着病体坚持上班吗？这样吧，既然后天是忌日，那就后天休息吧，今天就不要请假了啊。
经理，请您理解一下，这几天我身体也不太舒服。
我理解你，谁理解我呀？不是我不帮你，我们总得面对现实吧，你总不能凭着心情工作吧？别太情绪化了啊，年轻人干工作你不就得踏踏实实的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后天给你一天假，今天还是坚持一下工作去吧。我们那么多可爱的用户等着你给他们排忧解难呢，是吧？你去吧，去吧啊！
无奈之下， 阿文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领取了需要维修的用户地址，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第一位用户有些难对付，言辞有些激动，阿文也不说话，直到修理完毕才对着一直在埋怨的用户说：
修好了，您试用一下看看。
合着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没听见是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再有问题我就投诉你，你们还要赔偿我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。什么破机器啊，才用了8年就坏了，再不玩你们公司产品了。
阿文整理好工具包，把公司的服务卡放在门口的鞋架上，开门准备往外走。
这是我们公司的服务卡，有什么事您可以打电话，也可以扫描公司的二维码。再见。哦，对了，我只是一名维修工，请您理解我。
理解你？谁理解我呀？
话还没说完，这位用户已经狠狠地关上了房门。刚才还是好天气，这会儿已经下起雨了。雨滴拍打在脸上，他也懒得擦，心说：
天哪，你也不理解我吗？你也和我过不去吗？下吧下吧，使劲下吧，这天底下就没有能理解我的吗？
雨越下越大，阿文的摩托也越开越快，路上几遇危险，还好安全到达了第二位用户家，而此时已经浑身湿透。
是修理热水器的吧？
是的，我是。
你好你好，快进来啊。哎呦，瞧你这一身雨水都湿透了，真是抱歉啊。来来来，我先给你倒杯热水喝啊。
谢谢您，不必了，还是修机器吧。
不急不急啊，这个淋雨的滋味啊，我最能理解了，很不舒服的。
你理解？
当然理解了，谁没淋过雨啊，是不是？
这位用户看上去40岁左右，文质彬彬，已经送过来一杯热水。按照公司规定，修理工不能喝用户给的水，但是此刻阿文却下意识地接了过来，双手捧着热乎乎的水杯，傻傻地站在那里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脑海中念着一句话：
他理解我？他怎么能理解我呢？该不会是有什么企图吧？现在什么人都有，我还是小心点吧。
想到这里，他依然把鞋套穿在了湿漉漉的鞋上，拎着工具包走进了浴室。那位先生拿来了一个结实的凳子，阿文娴熟地打开热水器的右边盖，用万用表测量保险丝以及电路板上的各级监测点，检测了好一会儿并没有发现异常。此刻昨晚一夜未眠的阿文挠头了，站在凳子上眉头紧锁，手里拿着万用表的表笔，却不知道该测量哪里，自言自语道：
怪了，哪里的问题呢？
站在旁边的先生看出了他的困惑，对他说：
哎，你把前面的显示板拆来看一下吧，说不定问题就出现在显示板上呢。
对呀，瞧我这脑袋。哎，您好像是行家呀。
哪里哪里啊，我以前是电气工程师，对于家用电器也略懂一点的。
您是电气工程师？我这不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吗？
哎呦，你可别这么说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哎，你先休着啊， 我去拿样宝贝给你看看。
说着话，这位先生转身离开了，但很快的他就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回到了浴室。此时阿文找到了故障所在，正修理着。工程师把书举起来，对着站在凳子上的阿文兴奋地说：
你看，就是他。
哦，这是什么书啊？这么厚，是电器维修方面的吗？
嗯，这是圣经啊，基督教的圣经。
圣经啊，你是有信仰的人啊。 怪不得你这么好呢。
看到这位工程师手里的圣经和他脸上洋溢的真诚，阿文一颗警惕的心放下了。原来他是一位有信仰的人。热水器很快修好了，他对这位工程师说：
修好了，请您试用一下。
不急不急，小伙子，你知道圣经里写的是什么吗？
不知道，但是请您不要试图说服我，我不想信仰任何宗教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这是维修单，请您在上面签个字吧。
阿文将维修回执单放在凳子上，并把笔递了过去。但这位工程师并没有接笔，而是微笑着说：
小伙子，我不是要说服你信奉任何宗教，我只是想把一个宝贝分享给你，甚至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就是我放弃原来工作的原因哦。
说着，工程师低头看到阿文的脚，忙不迭地说：
哎，你看这个小伙子哦，还穿着湿袜子呢，我给你一双新袜子吧。你们售后服务人员不容易啊，我最能理解了。
再次听到理解二字，阿文的心化了，双手接过新袜子，坐在凳子上一边换一边说：
你以前是大工程师啊？
大提不上啊，电器方面的工作倒是做了20多年，可自从经历了去年的那场事故，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。哎，说这话，后天就是这场事故的1周年纪念日了。
后天？
是啊，去年的那场事故都轰动全国了。
您说的是去年那趟7749次列车事故吗？
啊，你也知道啊，我可是那次事故的唯一幸存者嘞。当时我正在出差，坐在汽车12号座位，我印象很深刻的，当时有一个男的坐在我旁边，说来也太巧了，这个人我认识的，身材高高大大的，因为他在前一天晚上抢了我的钱包，虽然只有几百块，但是他那凶狠狠的样子我可记得。当我在车上发现他时，我紧紧抱着双臂，闭着眼睛默默祷告，本来真的想报警抓他的，可当我听到火车发生了故障，就赶紧跑去帮忙修理了。这后来啊，你也知道了，火车没修好，发生了大事故。
当他说到汽车12号的时候，阿文为之一惊，因为去年他哥哥所坐的火车正是这列，而车票是他在网上帮哥哥买的。他记得很清楚，正是汽车13号。
喂，老弟啊。
哥呀，你让我给你买的票买完了，汽车13号，明天你拿着身份证去车站取票就行。
哎，太好了啊，我现在就去你家啊，我把钱给你送去，我刚挣的钱。
哎呀，不用了哥，你弟妹都睡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啊。
那也行，就说我老弟对我好啊，等我回来哈，咱哥俩好好喝点。那咱们先不说了，我在这儿忙呢，等回来再见了啊。
哎哥，你几天回来呀？咱妈她，就挂电话快，咱妈快过生日了。哎呀，回来再说吧。
想到这儿，阿文的眼泪流下来，工程师以为他是为自己的遭遇难过了，紧忙安慰说：
你还是个很感性的人哦，不过你不要着急落泪，听我跟你说啊，我当时赶到机车配电室准备检修电路时。
车长，车长，这位先生是电气工程师，让他看看吧。
好好好，赶快检修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
大家不要着急哦，我来看看。
快点修啊，再不好就来不及了。
您别急，我相信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
但愿吧，但愿你的耶稣能帮助我们。
车长，您信耶稣吗？
我也需要信耶稣吗？是不是我现在信了耶稣，火车就能修好了呢？
车长，为了这一车人的性命，您信耶稣吧，为了你自己的生命，更要信耶稣啊。
好吧，等车修好了我就信。工程师啊，怎么样了？
这里的情况很复杂，再给我一些时间吧。哎呀，我缺少必须用的仪器和配件啊。
来不及了呀，来不及了呀，前面就有岔路，快进去快进去呀。哎呀，完了完了。
就在我全力检修的时候，失控的火车以最快的速度与正面驶来的列车狠狠地撞在了一起。 那时我好像睡着了，当我醒来的时候似乎置身于空中，在我斜上方站着一群人，好像是刚刚那列火车上的人。这群人的上面有一个大大的闪闪发光的台子，一位身穿白衣仿佛天使一般的人站在台前，正在审判这群人。天使说他们都已经死了，正在审判他们的灵魂。有的人因信耶稣上天堂，有的人因不信耶稣罪没有得到赦免而落到地狱中。看到这一幕幕使我不寒而栗啊！当时我心中说，原来圣经里写的都是真的，人真的有灵魂啊！我所信的耶稣是真的呀！正当我感慨的时候，更令我惊讶的一幕发生了。坐在我旁边的那位牧师带着那个抢敌我的强盗来到审判台前，正面临着审判。
亲爱的天使，请问他刚刚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进天堂吗？
蒙大恩的牧师啊，你一生在基督耶稣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，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天堂里等候着你了。至于这个人，虽然是个强盗，但他最终认罪悔改，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生命册里已经有了他的名字，他可以进天堂了。快去吧，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在等候你们了。
哎呀，天使啊，谢谢你啊，我这个强盗真是蒙了大恩典了。
你不要谢我，要感谢救主耶稣基督。
哦，对呀，主耶稣啊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
当时啊，看到那个强盗因信耶稣居然进了天堂，我陷入了沉思，想起圣经中的话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而且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想到这里啊，我开始焦虑起来，对自己说，连强盗都得救了，我呢？主啊，我得救了吗？主啊，我该去往哪里呢？正当我惊慌的时候，有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手抓住了我，把我猛力从空中拉了下来。我一下子睁开眼，看见妈妈正拉着我的手，呼唤着我的名字，一脸憔悴的样子，像是很久没有睡觉一样。一见我醒过来，立刻站起来，用嘶哑的声音喊着说，
儿子，儿子，你终于醒了，我的儿啊，大夫，我儿子醒了，大夫，大夫，儿子，快让妈妈看看，你可算醒了，我的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。
妈妈，我这是怎么了？
你说你怎么了？你都快成世界第八大奇迹了，两辆火车相撞，车上那么多人，除你以外全部遇难，你是唯一的生还者，你说是不是奇迹呀？
你说那辆火车出事了
啊？只有你一个人活着，感谢主啊，赐给我儿子第二次生命啊。
当时啊，大夫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，说我脑部受到了一些轻微的震荡，除了几处骨折之外并无大碍。出院后我就放弃了原来的工作，成为一名专职的传道人，为要使更多的人相信耶稣。现在呢，我只想对你说，我们人都是由上帝所造的，并且因着魔鬼的破坏成为了背离上帝的罪人。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平，没有良善，没有关爱，更加没有理解。
人们都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。让我们安静地想一想，我们真的来自偶然吗？又必然没有归宿吗？我们今天忙忙碌碌所追求的，真的是我们可以依赖的吗？你看看你这工具箱啊，这么沉，恐怕还没有你心里面的包袱沉吧。你的心会不会感觉累呢？难道不累吗？
阿文心头一震，看着地上的工具包，心说：
对呀，我每天都背着这重重的工具包，可是它却没有压在我心头的那些包袱重。好多包袱啊，真是快崩溃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又能怎么办呢？
阿文盯着这位工程师，似乎要说话，可是怎么也张不开嘴，就这么凝视了好一会儿，突然背起工具包想往外走，但他的腿却怎么也抬不起来，感觉肩头上的工具包更加沉重了，又把包轻轻地放下，低着头，一脸无奈地站在那里。
工具包可以放下，但你心头的包袱要不要放下呀？我刚刚说的宝贝啊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他在圣经中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说得多好啊，他知道我们的难处，理解我们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
面对这位工程师，阿文早已无语了，但他心里却是翻江倒海，心里想，
这个工程师很特别，是一位有信仰的人，他很真诚，他口中的耶稣好不好我不知道，但从他的眼神中明显感受到他的真诚，他是个好人。还有坐在汽车13号的那个所谓的强盗会是我的大哥吗？如果真的是他，难道他因为相信了这位基督教的耶稣上天堂去了吗？
工程师见他愣住，就又问他说，
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？
又一次听到这句话，阿文似乎被电击一样，不由得将三个字脱口而出，
我愿意。感谢主，愿主耶稣的恩惠与平安永远与你同在，这本圣经就送给你吧。
工程师把圣经送到阿文的手里，阿文接过来，打量着这本厚厚的书，头脑还在快速地思考着。
希望你每天读上面的话，从中寻找生命的意义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周日邀请你来教会，那里是上帝的家，是所有基督徒的家。我相信你会爱上这个家的。
我收下这本圣经，就是基督徒了吗？
当你拥有了这本圣经以后，你还要追求明白里面所写的。我相信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的话，作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，它将伴随我们一生之久啊。哎，不知道你的时间允许不允许，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聊一聊吗？
真的很感谢你，我真想好好和您谈谈，可是我还有好多工作呢，改天吧，我一定登门拜访。
好吧，这本圣经你要珍惜哦，建议你从这里开始看。
工程师接过圣经，翻到新约马可福音，又给他一些鼓励，两个人这才挥手告别。阿文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回到家里，妻子并不在家，电话也关机了，索性不管他，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。泡了一碗面，坐在餐桌上等着，这时他想起了那本圣经，就拿过来翻看。
他说什么来着？好像是马什么的。 这里，他还送了我一个书签，马可福音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福音的起头。
阿文读完了整卷马可福音，完全忽略了那碗泡面， 继续往下读约翰福音，又读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，一口气读完四卷福音书，脑海中已经对耶稣的生平以及救恩有了略微的认识。不知不觉夜深了，肚子咕咕叫个不停，看了一眼泡面没胃口，站起身往厨房走去，想看看冰箱里还有吃的没有。
哎呀，太好了，还有两个饼，虽然有点凉，但总算比那碗泡面强啊。
拿着饼转回身往屋子里面走，却听见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，他不禁警惕起来。
有人？谁来我家了？
他小心地往客厅里去，从厨房一转弯就是了。可当他转过来看时，
天哪，这哪里是我家呀？木质的地板，木质的墙壁，木质的桌椅，还有十几个身穿奇装异服的人坐在那里吃饭。
眼前的场景让阿文十分不解，刚想走过去问个究竟，这些人中的一位却抢先对他说：
你拿个饼怎么这么慢呢？老师都等了半天了。
饼？是这个吗？老师，
快坐下来吧，我们的老师耶稣有话要说。
耶稣？
阿文看见众人当中的一位，从气质上看明显区别于众人。那人从他手里接过饼来，对他们说：
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筵席，直到我成就在上帝的国里。
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，说：
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只等上帝的国来到。
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：
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
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
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
阿文一边吃着饼，一边回想刚刚读过的圣经，心里想着：
这是最后的晚餐啊，就是圣经中写到的吗？圣经中说，耶稣吃完了最后的晚餐，就要往橄榄山去，在那里祷告，然后就被门徒犹大出卖了，有兵丁把他抓去，钉在了十字架上，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那现在正在吃晚餐，一会儿该不会是……
他们吃完了，耶稣起来照常往橄榄山去，这些人也跟随他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：
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
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。阿文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因为这跟圣经上所写的完全一样。过了不多一会儿，耶稣祷告完了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，有一个人来要与耶稣亲嘴，随后就有许多人拿着刀将耶稣捉拿了。他们把耶稣带到一个大房子里，阿文与耶稣的门徒远远地跟着。捉拿耶稣的人在院子里生了火，开始审问耶稣，又把耶稣交给巡抚名叫比拉多的。阿文看着耶稣被人嘲笑，又吐沫吐在他脸上，用掌打他，耶稣都不说一句话，只是默默地承受着。兵丁用带铁钩的鞭子鞭打他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，又拿荆棘编作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，取笑他，侮辱他。看到这里，阿文百感交集，心像被刀割一样，不自觉地说道：
这跟圣经上所写的完全一样啊，一会儿他们就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吗？
是啊，老师之前三次说到，他要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要应验圣经先知的预言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 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
听着这位门徒的话，再看看眼前的这位受苦的耶稣，阿文心如火灼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要受这样的痛苦和屈辱？是为了我吗？难道这一切原本应该刑罚在我身上的吗？这位耶稣，我并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要替我受刑罚？他这么做值得吗？
丁丁鞭打完耶稣之后，就带他到了一座山，这座山名叫各各他，意思就是独楼地，因为山的形状极像死人的头颅。耶稣就是在这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并不说一句威吓的话，也没有一句怨言，反倒为钉他十字架的人向上帝求告说：
天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
看着这一切，阿文痛心入骨，仰面望着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泪水早已湿透衣襟，跪在那地方对十字架上的耶稣说：
主耶稣，本来该受罚的是我，今天你为我死，从此我愿意一生为你而活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。
阿文被电话铃惊醒了，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用力地伸了个懒腰。电话是经理打来的，他看了一下表，已经上午九点多了。
喂，经理。
阿文呐，怎么才接电话呀？
对不起，昨天晚上睡得太晚，早上没起来。
感情挺深，也看出来你这几天确实有心事啊。
这样，从今天起我给你三天假，你好好休息一下啊。
谢谢经理。
别客气了。另外呢，
这个月的工资我已经给你转账到你的微信里了，注意查收啊。
谢谢经理。
好好休息休息啊，咱上班见了啊。
再见经理。
哎，拜拜。
阿文百思不得其解，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经理主动向他道歉，主动给他放假，还主动给他发工资。放下电话，圣经依然放在那里，有一个感动涌上心头。
难不成是主耶稣帮助我？他改变了经理的想法了吗？一定是的。
他站起来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又向客厅里看去，家具摆设一如既往，空无一人，才知道昨夜只是做了一场梦，一个那么真实的梦，就又回到桌子那里，从圣经的第一卷书看起。他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，从出埃及记读到利未记，一卷接一卷地读，忘记了午饭，忽略了时间。他因上帝的创造而感叹称赞，因着人类的堕落而扼腕叹息，因着洪水灭世而惊恐，因着亚伯拉罕的奉献而动容，他完全进入到了圣经当中。不知不觉又到了深夜，放下圣经，拿出早已买好的车票，这是他哥哥坐过的那列火车，他要在哥哥的忌日再坐一次。
由本站始发，开往江南的快速77490次列车正面发车， 请工作人员做好发车准备。由本站始发，开往江南的快速7749次列车正点发车，请工作人员做好发车准备。有去往江南方向的旅客，请到一号检票口检票上车。
阿文拿着车票上了去年他哥哥乘坐过的火车，这是一列新车，整洁明亮。他找到座位，心潮起伏，不时地看向天空。在他对面坐着一位中年男人，单手托着下巴，而且在抽泣。阿文仔细看去，他半掩着脸看向窗外，泪水顺着手臂淌下来。阿文拿出纸巾，柔声说道，
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你好像很伤心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听你说说。
男人接过纸巾，擦干眼泪和鼻涕，面对友善的阿文摇了摇头，连打哀声。
你知道吗？去年的今天，我妻子带着我们14岁的女儿回娘家，当时她已经怀上二胎了，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。这一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不敢回家，不敢去想，我哎，但是还是忍不住上了这趟列车，我是真的想念他们啊。
我理解你，我和你的心情是一样的。我大哥也是去年事故的罹难者，但是现在我相信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堂里了，所以我并不太难过了。我有一个宝贝，巴不得你也能得到他。你相信人有灵魂吗？你相信耶稣吗？你相信天堂吗？
面对阿文一连串的问题，这个男人不知怎么回答，又疑惑又好奇。这时有一个声音从阿文的背后传来，
我相信。
哎呀，是您呐，您怎么也来了，快请坐。
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忘记呢？哎，虽然认识你啊，但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。
叫我阿文吧，听着亲切。
阿文呐，刚才你问这位兄弟的问题，你自己都相信了吗？
我信了，我坚信人有灵魂，我坚信有上帝，也坚信我以后会到上帝那里去。这位朋友，说不定你的妻儿现在已经在天堂里了，你愿意相信耶稣吗？
我信他能把我老婆和女儿给我送回来吗？
兄弟，人是有灵魂的，我也很替你难过，但我们必须面对事实啊。已死的人不能再回到我们这里来，而我们却要到他们那里去。
你说的对，他们是回不来了。
你先别着急哭嘛，说不定你妻儿的灵魂真的在天堂里呢。我刚说的宝贝就是耶稣，他能拯救我们。
是啊是啊，你别着急啊，冷静一下。
他们一定能去天堂，我也要去。快告诉我，怎样才能去天堂？
平人自己是不能上天堂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而天堂是绝对圣洁的地方。
我也是罪人吗？那我该怎么办呢？
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信耶稣。他为我们的罪甘心情愿钉在十字架上，死了，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耶稣说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就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。
这位耶稣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
这么说，耶稣能赦免我的罪，我愿意信他，我愿意信耶稣。
听众朋友们，故事到这里已经进入了尾声。工程师将宝贝给了阿文，阿文将这宝贝给了痛苦绝望中的人，他们都因着得到了宝贝而重获新生。这宝贝是谁呢？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你是否已经得到了呢？火车向前飞快地疾驰着，呼啸着，进入了一条长长的穿山隧道。而这一次，车厢内的灯是亮着的。